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11，My Radio。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大家好！又到了历史在笑的时间啦。这个开场白咧就已经变咗一个即系征告嚟嘅啦，已经。嗱，上一集咧我哋讲呢个勤工俭学，法国嘅勤工俭学运动系嘛？咁就我哋将一个相对比较客观啲嘅，即系指陈一个历史事实嘅嗰个版本咧，就同大家介绍过乜嘢叫勤工俭学啊嘛。咁另外，我哋都將中共嗰個版本，即係左派嘅版本啊，即係中共嘅立場，即係當然佢係要提到呢一個所謂留法嘅學生係咪？後來都即係成為呢個共產黨嘅中流砥柱係嘛？咁啊喺1922年咧，就甚至乎周恩來啊、黃若飛啊、趙世炎呢啲人咧，就成立咗一個女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係嘛？咁就喺即係歐洲宣揚呢個共產主義啊，同埋呢個工人運動咁啊。嗱，另外我今日要介紹嗰個版本係右派嘅版本。咁上次我都略略提過嘅，就係青年黨中國青年黨嘅創辦人之一李煌教授。咁啊，李煌教授咧，亦都係我讀呢個歷史研究所嘅時候咧，我嘅老師嚟嘅啊。咁佢本身就一部中國現代史活生生嘅教材。因為他是中國青年黨的創辦人之一，跟另外一位左舜生、即是左李齊名的、左舜生後來都是來了香港的，跟他一樣。這兩位即前輩呢，其實他們都反對共產黨，亦都反對國民黨、特別是對蔣介石、所以、在政治主張裡面呢，他是比較有的、咁啊，中當然仲有另外一個呢、這個民社黨啦，係咪？咁啊，呢、這個民社黨亦都係當時即係中國即係中華民國行憲之後合法政黨嚟嘅，係咪？一個青年黨，一個民社黨，另外就係國民黨。國民黨就長期執政，一黨獨大，係咪？嗱，李煌教授佢點樣去形容？或者講呢個勤工儉學咧，佢認為勤工儉學係失敗嘅啊。佢話民國八年，即係1919年所發起，而喺民國九年至到11年兩年之間，風行一時嘅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無疑是100%失敗了的。佢話但係呢個勤工儉學呢個主張本嚟係有佢嘅意義嘅，冇錯嘅啊。讀書求學本嚟就唔係啲有錢子弟專有之物。應該是一般的年青人呢都可以享有的，是吧？所以窮人子弟或者半工半讀，或者工餘而讀，或者工作儲到錢、然後再去讀書，都不是不可能的事。在他們講的那個年代，1919年，是吧？即是民國八年的時候，這個勤工儉學運動，他認為呢應該即是很有意義的，這個主張本身，是吧？當然提出呢個主張嘅人，包括呢個梁啟超係嘛、李石曾、吳志輝係嘛、呢啲蔡元培係嘛，佢哋都係一啲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又好，當時喺民國初年即係相當受尊重嘅政治人物或者知識分子嘅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個勤工儉學嘅主張，即係李煌教授認為基本上係冇錯嘅。是吧？咁但係喺五四前後，即係北京各大學嘅知識界都喺度研究呢個所謂公讀互助，即係呢一件事嘅可能嘅辦法，係吧？但係李煌教授就話：我哋睇呢種公與讀同時進行，或者先公後讀，唔係每個年青人都能夠做得到嘅喎，尤其是喺法國 在法国那种 外国陌生的环境，你语言习惯都不容易即是相通相融，而且在个工业的国度里面手无技能，骤然要中国的留学生或者中国年轻人在工厂上即是出卖这个体力，是吧？咁而且以当时嘅中国青年呢，佢嘅体力呢即係又唔可以符合到嗰个所谓劳工嘅标准，就是、必然呢就会发生呢个困难嘅。咁李王教授呢就又话，佢係留法嘅勤工俭学，喺冇事前国内学好法语或者技能嘅相当准备，就不加选择咁样多多益善，两年之间送咗成2000个学生去法国。虽然即是说轰动一时、啊、在当时来讲，哇，中国有2000个年轻人去这个法国勤工俭学，是吧？即是非常之热闹。但实际的效果是什么呢？既不能工又不能学。而且一到法国没几年，首先就发生面包问题，即是生存问题。啊、这些年轻人远在异国，大感惊慌，几经周折。啊，咁大部分呢都仍然可以得到各式各样嘅公费或者亲友嘅接济，但係剩落嚟少数人係咪喺法国即係流离浪荡无所事事，工又冇得做，书又冇得读。咁於是呢即係李王教授就话，呢啲少数人呢失望之余呢心有不甘，就成为愤怒嘅青年，愤怒嘅一群。咁李王教授又话，呢一班愤怒嘅一群青年呢，就俾阴险嘅俄国国际共产党有意赤化中国者所成，即係俾欧洲嘅所谓即係俄国嘅国际主义者係想赤化中国嘅。咁就喺莫斯科呢就派人嚟巴黎，就对呢啲中国嘅即係年轻人呢即係进行这个诱惑收买，是吧？那么无端端呢就帮这个中国共产党就造就了一批早期的干部，加上在今日已经露了头角，为世所知。他这个讲的今日呢就是几十年前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勤工俭学里面出现的这些失意青年，就被这个国际主义者，即是说想赤化中国的国际主义者利用啊，那就去诱惑收买，就造就了一批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干部，还有后来即是发迹的啊，或者当时他的讲法就是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早露头角的这些这样的领袖人物啊，譬如李富春、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立三、徐特立、何长工、蔡畅等人，系嘛？咁呢啲真系都系共产党早期或者后来曾经喺个领导阶层里边即系拥有权力嘅人，系嘛？譬如蔡和森啊、陈延年啊、陈乔年啊、赵世炎啊、李合林啊、刘伯坚啊、孙卓章啊、谢泽苑、王若飞、向景瑜。这些是早期的，是吧？后来成为领导阶层那些就是周恩来、啊、李富春、啊、聂荣臻、啊、邓小平、啊、陈毅、啊、这些李立三、啊、做过总书记，是吧？这些人，是吧？做过中共统战部长的李慧汉，是吧？都是勤工俭学的、啊、即是留法的学生，是吧？被这个共产国际收买的，是吧？他说在他的记忆之中不下52人，大部分都跟他有相当的接触，他看到他怎样受苦，怎样被诱惑，怎样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组织这个共产党的中国支部，又怎样受这个俄共的训练去活动，是吧？这个就是勤工俭学、啊、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来的。如果你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吧？他原来有很多早期即是说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这些领导人，还有后来共产党执政之后，是吧？ 即係成為領導階層嘅嗰啲人，例如周恩來啊、陳毅啊、鄧小平啊、聂榮臻啊呢啲，全部都係留法嘅，都係嗰陣時喺法國年輕嘅時候同呢個共產國際有密切嘅接觸，係嘛？然後思想上接受咗呢、這個即係共產主義，然後喺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共產黨嘅組建同埋共產黨成立之後，係嘛？他們全部都是一些所謂中流砥柱，就是說講到這件事呢，就說即所謂勤工儉學那個開始呢，李王教授就認為呢，你一定要講吳志輝和李石曾兩位先生他的為人和他的理想，兩位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是吧？因为留法勤工俭学这件事，他的造诣处刑和始终经手歧视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两位先生，是吧？无论是他的设计啦、构想啦，都成个过程啦，即是李石曾和慈辉呢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两位的个性特别和理想特殊，好事又好勇，即是又勇于去，即是说达到他那个幻想的目的或者理想的目的，是吧？但是他是没有估计到后果，不计后果。留法的勤工俭学失败了，但失败的后果就牺牲了很多优秀的青年分子，但是同时亦都为国家即是遗留一大堆祸害，是吧？所以李王认为吴志辉和李石曾这个勤工俭学的主张和他们着手去执行这个勤工俭学的政策是祸多于福，是吧？即是害处呢是多过益处的，是吧？所以他认为李石曾和吴志辉都是没有办法推卸责任，他认为两位都是好人，但是好人都可以做坏事的。即是对于李王来讲，他认为李石曾和吴志辉这个勤工俭学政策是彻底失败。他失败的第一就是令到即是牺牲很多优秀的青年，另外一个就是制造了一批为这个国家带来祸害带来后患的，即是这个青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啊，同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即是有领导责任的这些人，对个国家呢都是造成一个非常之大的伤害的。休息一阵。回到第二節，我們講回勤工儉學，那個始作俑者就是李石曾和吳志輝。那就特別是吳志輝，他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其實我講這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我們都將這個吳志輝列入自由主義那個部分的，雖然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也是有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吧？但是由於他，即是說這個吳志輝本人的個性，他提出這個勤工儉學呢，即是李王教授就认为即是跟他的性格都有些关系的，而他的性格也都令到这个运动是失败，是吧？他说吴志辉先生在民国初年革命失败之后就亡命英国，是吧？他说此老禀赋特强能恶衣粗食，受一切苦毫不生病，其生平以素贫贱而行贫贱为素为这个这个信条，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即是在伦敦亡命伦敦的时候，残肉劣菜甘之而愚，是吧？自奉甚俭，是吧？所以他神早就已经有提出现在就学的转张，你不用在自己屋企附近去读书或者屋企人供养你，你想办法去离开家庭出去半工半读。这个主张呢他是讲了很久的，是吧？有甚至乎又提出现在就学就一家大小都要移民海外，是吧？然后去即是做嘢又好，读书又好，咁样嘅，系嘛？ 咁呢個同嗰陣時啲所謂華僑，佢海外就由於即係話喺內地自己嗰個生活條件好差，咁啊希望即係話去海外咧，你就算做華工開始都好啦，慢慢就開下鋪頭啊，跟住做生意啊，咁你睇下而家東南亞啲華僑都係咁樣起家嘅喎，嗱嗰啲就去淘金嘅，諗住去發達嘅，係嘛？靠即係中國人嗰種堅毅、勤力係嘛、勤奮，咁啊同當地嘅人一比較嘅時候咧，就哎你就係、是。即係優勝於當地人，慢慢慢慢咁你就成為嗰個經濟主流。咁你喺印尼又好，泰國又好，係嘛？新加坡、馬來西亞都係，係嘛？即係呢啲所謂華僑。但係吳志輝提嘅呢個而家就學就唔同啊，純粹個目的就係即係父母子女移往外國，係嘛？咁然後就即係去讀書，係嘛？俾啲細路仔，係嘛？甚至乎係俾啲。年紀大的人他可以擴闊他的眼光看看西方世界又令到自己的子女可以在外國求新知識那即是 他有個看法就是用他自己那種即是素貧賤而行乎貧賤的這種這的做法呢那你一家大小在外國甘於食貧的話呢、你一樣會有很大的收穫的這個呢就是李王教授認為吳志輝點解由而家就學有呢種主張，而後來發明呢個勤工儉學，就是由於佢自己呢一種咁嘅理念係嘛而造成嘅係嘛。咁但係佢既然係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一般中國人，特別係中國知識分子，要佢哋去外國過啲窮苦嘅生活，好似做乞衣咁，就有啲難堪，即係會損失人格同埋國格係嘛。咁有啲人會咁樣睇噶嘛，係咪？哇大佬你中国人去到海外仲要一家大小去到好像做乞衣咁是吧咁呢个即係对个国格係有啲影响过但吴志辉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佢係唔会计较亦都唔会注意到呢啲中国人嘅面子问题是吧因为佢自己喺伦敦嘅生活呢就已经係贫贱到不得了嘅是吧即係係非常之艰难但佢又甘之如饴嘅是吧咁呢个就係吴志辉啦发明呢个勤工俭学嘅吴志辉咁至於另外一位，即係話李石曾先生咧，咁佢嗰個諗法咧，就同吳志輝有少少唔同，但係佢都係贊成呢個勤工儉學，又推動呢個勤工儉學嘅。嗱，佢咧，佢係李石曾咧，即係佢係滿清末年嘅大學士李鴻祖嘅細仔，係咪啊？佢係駐法公使，跟住佢駐法公使去巴黎嘅，佢係使館學生。是吧当时他在法国是不剪辫又不穿西服是吧一方面在使馆里面读中国书另外一方面呢又请一些洋教员来教他洋学问是吧他在法国的时候李石曾二十岁到使馆学生第一个请来教他的洋教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从少年开始李石曾在法国就已經受呢個巴姑陵同普魯東嘅思想感染嘅，後來就對呢個克魯炮特金咧就更加拜服，係嘛？所以佢個人類互助啊、世界大同嘅呢個見解咧，其實喺佢年青嘅時候喺法國嘅使館入邊、中國嘅公使嘅使館入邊咧，就已經即係用而家嘅話嚟講。就俾啲洋教員咧就充分洗腦，年紀輕輕二十歲就已經對無政府主義者嘅先驅嗰啲理論家係嘛，即係已經係十分即係拜服係嘛，由呢個巴姑陵到普魯東到克魯炮特金係嘛，所以佢呢個所謂世界大同嘅思想啊，人類互助喺個腦海之中已經根深蒂固。今時今日香港喺度講緊啲左膠啊，或者有啲人有啲世界大同嘅思想啊、國際主義啊咁，咁即係同個實際情況就真係有好大嘅落差。但係當年呢啲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懷抱世界大同思想嘅人咧，佢因為喺外國受教育，同埋中國即係積弱，係咪？即係清末民初嘅時候，那個國家真係國不成國。咁你去到外國嘅話，你就自然即係向往 外國嗰種，特別喺法國，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呢啲咁嘅基本嘅價值，係嘛？你會受到感染啊！咁而呢個李石曾就更加添，佢係即係受呢個無政府主義影響最深，世界大同，係嘛？嗱，我必須要講咧，我成日都引述呢個《禮記·禮運大同篇》，而孔夫子所講嘅大同咧，同呢啲無政府主義者或者國際主義者講過所謂世界大同咧，係有本質上面嘅分別嘅。佢嗰陣時講嘅小康社會同大同社會咧，係描述即係當時中國嗰個時代一個理想嘅社會就是大同社會，一個現實嘅社會咧就係小康社會，係嘛？當然。《禮記·禮運大同篇》講嗰個大同社會咧，即係對弱勢啊、基層啊，係嘛？即係用我哋今天嘅説話嚟講咧，就佢基本上就係一個福利主義嚟嘅，啊，即係一個理想嘅社會主義嚟嘅，係咪？巴黎係一個五方雜處嘅國際都市，係嘛？即係亦都冇呢個所謂膚色嘅歧視，係嘛？即係話你喺嗰度耐咗之後咧，即係。在個人種混合令到世界大同的這一種即現實的情況呢，基本上你是接受了的，是吧？所以法國呢，你去到法國留學那些人，特別是這些接受國際主義的或者世界大同思想的人呢，對於有色人種、無色人種混合，是吧？大家通婚交流，是吧？即係使一切嘅人都成為所謂雜種，係嘛？即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個貶義嚟嘅，一個客觀嘅即係客觀嘅即係一個指述嚟嘅。所以法國當時有人即係話嗰啲人種學家主張雜種先算係優秀嘅人種。呢、這個雜種即係不同，即係皮色不同膚色嘅人嘅即係所謂嗰個結婚，係嘛？這個呢就是為了跟德國那個日耳曼民族講他那個德國純血統純日耳曼民族血族的優秀之說是相對抗的，是吧？所以法國人一向自稱他的國人是70多種種類相混而成，是吧？所以李石曾這位20歲的年輕人在法國這塊土地上面，他就覺得哇，這個真是一個即是中西文化大量交流、人種混合一個好的地方，係嘛？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裏面咧，因為法國缺乏呢個人力，咁佢有個缺口嘛，係咪？咁李石曾就鼓勵當時即係滿清嘅公使梁士儀咧去簽約，就中國派遣啲華工去法國。當時中國就尚未參戰，係嘛？咁佢就即係靠過一啲私人公司去招募一啲農家子弟，係嘛？咁啊開始咧就即係分批就坐船就去法國，係嘛？咁當時咧除咗法國之外，英國咧都招募咗成70,000人，係嘛？所以中國咧。在1917年7月14日向德奧宣戰，當時就是北洋政府啦，係咪？咁就無兵可派，係嘛？而即係有啲華工成200,000人去咗西歐嘅戰地，係嘛？咁所以即係後來嘅凡爾賽和約嘅席上咧，呢、這個當時嘅中國代表，即係北洋政府嘅代表振振有詞，係嘛？就博呢個日本代表話中國係文字上參戰嘅，喂大佬，我定係俾佢徵嗰啲華工兩度加埋，講緊即係成200,000人啊，去歐洲係咪？點會冇參戰啊？係咪？嗱呢一批農家子弟，不畏艱苦又好樸實嘅。咁喺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喺歐洲做啲咩運輸啦、挖啲戰壕啦等等啦，係咪？平土地啦，全部都做呢啲嘢嘅，係嘛？既勤且勇，當時在炮火下犧牲的人大約有20,000人，係嘛？法國的軍民對於中國呢些華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嗰個表現咧，都是非常之即係稱讚的啊！咁但係佢犧牲了20,000多人，不過20,000人啊！ 犧牲了2万多人在炮火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